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完成这个神的账目的讲解，请原谅标题写错了，但是求神求圣灵亲自来带领啊。好，这个讲章分成两部分是迫不得已，其实这个讲章如果细讲的话，大概我估计大概可以讲四次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年底之前要把出埃及记讲完，所以就分成两次讲。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了什么吗？上次我们讲了会幕，对不对？讲了会幕的结构的构造，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讲会幕里面的侍奉。哎，我这边稍微提一下，为什么要讲会幕？为什么出埃及记这个整本圣经里面居然有这么一段造家具的一个造房子造家具的搭帐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啊。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来着了啊，亲爱的朋友们、慕道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来这儿，你来着了，感谢主啊！因为这个会幕极其重要，常常是被人忽略，但是这个会幕是完完全全把基督教的核心信仰给你彰显出来的啊！他用不同的语言啊，在旧约当中是搭帐幕的方式给你显露整个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所以我说你来着了哈。不过呢，如果你上次也来的话，那你更来着了，因为你就听全了。如果你没有听上次没有来的话呢，有录音啊，大家可以回家可以听录音。我稍微复习一下哈，到底上次讲了什么，因为今天的讲章跟上次的是有关联的哈。上次讲的这个整个的会幕的构造，对不对？我首先讲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施恩宝座和约柜。按照圣经，施恩宝座就是天上的那个神的宝座，约柜就是神的宝座下面的脚凳，对不对？因为至圣所整个是代表着天上的天庭啊，所以是神的居所，叫至圣所啊。后来那个希伯来说有一节经文讲到，有一段经文讲到说，我们今天不是到西乃山，乃是到天上的锡安山，到了神的至圣所。为什么可以去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使我们跟神和好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来到天上至圣所。所以施恩宝座有两个萨拉弗张开翅膀看着施恩宝座，随时听命于施恩座上的那位神的萨拉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神在天上的宝座。那么神在天上宝座下面有一个约柜，代表什么呢？这个宝座下面有个约柜，代表他和人之间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记得那个约柜是什么造的吗？皂荚木代表人性，金晶代表神性，是一个人神二性的。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谁是人神二性的？除了耶稣基督是人神二性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约柜是人神二性的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基督里面放了什么？放了律法，对不对？为什么是律法？因为基督是律法的缔造者，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一切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宇宙万有的，包括你今天的恒星、太阳，对不对？行星、月亮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这个运行的轨迹，所有的物理现象全部是耶稣基督定的，大家明白了吧？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律法在基督里。好，所以这是至圣所的样子。接下来外面还有个圣所，对不对？代表耶稣，代表天上的这个属天的这样东西反映在地上。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一个金灯台，对，在自然现象当中，我们有那个七星哈，我们有宇宙万有的星辰，对不对？如果你晚上你那个天气好的时候，你看哇，这个整个的银河，哇，星星到处都是，七星，七代表完全，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个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这个桌子里面上面放了什么？放的饼，对不对？放的吃的东西。所以金灯台是照出生命的光。然后呢，饼呢是供应人的需要，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创造，大家明白吧？啊，所以上帝在至圣所在天上的时候，他创造了宇宙万有，他赐给这个世界光，他先造的就是光，对不对？如果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先造的就是光，然后又同时赐给地上的生命一切丰盛的供应，对不对？但是当我讲完这三样东西以后，问题来了，人犯了罪，人与神隔绝， 记得吗？所以至圣所门口有一条幔子，把人跟神隔开了。那幔子上面还有两个什么？撒拉弗，你们记得创世纪第三章吗？因为那个亚当犯了罪以后，然后神就让撒拉弗把守住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那个预表着与神同在的至圣所，把守住，不让人进去了，不让人去到至圣所，隔绝了人跟神之间的路。那怎么办？接下来我讲了另外一样东西，叫会幕，对不对？会幕就是那个帐篷，今天看就是一个集装箱，是不是？一个很长的集装箱。这个集装箱分成两格，里面一小格是至圣所，外面那个格是圣所。里面一小格里面放了约柜啊和施恩宝座，外面一个大一点的格子放了那个金灯台，还有呢，还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刚才讲的两样东西，对不对啊？好，等会儿讲香那个香坛哈，香坛最后讲，香坛非常的奥秘啊，最后讲。好，所以呢，放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那个整个的这个集装箱一样的会幕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用皂荚木包着金子，对不对？金子代表人的信心，皂荚木就是人。把金子那个把那个这个整个的皂荚木的板，那个侧面有20块，南面20块，北面有20块，西面那个门是往东开的，记得哈，因为那个会幕的门都是往东开的，西面是那个有6块板。然后呢全部竖起来连接，非常紧密的连接，连那个转角的地方它都是一块的，明白吧？非常紧密的连接，皂荚木包着金子，下面有个底座，有一塔连德那么重的那个银座，用信心的金子般的信心插入那个银子般的救恩当中，就信心的笋插入那个救恩的锚啊，然后建立了整个的竖板，这个墙。好，这个墙建好以后呢，然后怎么样？上面要铺上幔子，对不对？把这个盖起来，第一层幔子啊，一共有4层幔子。第一层幔子是基督的非常荣美的各式各样的彩色的线和细麻，代表基督属天的丰盛的属性。第一层幔子没有着地，对不对？因为那个耶稣是在地仍旧在天的人子。第二层是圣洁的光泽的山羊毛，是耶稣基督的无比的光彩和圣洁，完全罩住了这个整个的会幕。第三层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第二层是耶稣基督的性情，第三层是耶稣基督工作，他的染红的公羊皮，就是他在那个公羊皮染红了，就代表被杀嘛。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的工作啊，盖起了他的性情。最后从外面再看，第四层是海狗皮，形容憔悴，因为海狗皮是灰的，很难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形容枯槁，形容憔悴。如果耶稣站在门口，可能就是一个农民工，一个拉比拉塔农民工的样子哈。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吗？整个的会幕是在，如果你进了这个会幕，就是在基督里面。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因为人跟神隔绝了以后怎么办？神就借着基督让人在基督里面恢复与他的关系，对不对？不过进入基督之前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门口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一定要把那个祭物献上，代替你死掉，然后你才可以进去，那个祭司才可以进去，进入那个基督里面。大家明白了吧？哇，是不是很奇妙啊？所以这个整个的构造基本上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你可以看到四层幔子，对不对？看到那个竖板，然后呢，看到至圣所里面放的一个约柜，然后外面有外面有那个金灯台跟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这个画的呢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还应该更好一点啊。上次讲的是更仔细，但是大致的样子是这样的哈。好，接下来这张图是整体的这个会幕的布局，外面是一个院子，院子当中你们看中间有一个小方块是圣所和至圣所，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右手边是往东面的，右手边是前面有个祭坛，然后呢在外面是一个大门，大家看到了哈。 所以基本上这个会幕的结构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整个的会幕是建立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中间的，以色列人不是随便住的，前面住了三个支派，左面住了三个支派，右面住了三个支派，后面住了三个支派，是整个的会幕代表与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帐幕是正好在神子民的中间啊，一个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上次讲了帐幕的结构，今天我们要讲帐幕里的人。有了帐幕以后怎么办？神说啊，我就住进来了。可是问题来了，至圣所的幔子仍然是隔绝的，对不对？怎么办？这时候神说，我要先设立一种特殊的人，这个人要把那个会幕以外的人带进那个基督里来，这样的人叫祭司。好，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在这个祭司在会幕里的生活与服侍到底怎么样，这个跟我们今天非常有关系。我事先先透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是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因为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其实今天在讲祭司的时候跟你完全有关系，因为其实就在讲你自己。所以请大家好好的留心的听，这个祭司到底应该在会幕里，在基督里，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应该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服侍，所以跟大家是非常有关系。好，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哈，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十节哈，一二三开始读。你要用皂荚木做一盘
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直角要与坛接连在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住，又要在坛的四围加上金亚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亚子边底下，在坛的两旁两根盆墙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司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好，还有一篇，好，继续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壶、施洗液、洗涤礼堂，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要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照香之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这香料随便调的体系放在
民中解除。好，感谢神的话语。我发现神的话语非常有力。我这边顺便也提醒一下，如果你以前没有读过这段经文，你会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枯燥，对不对？啊，这个圣经里面最枯燥的一段就是这个。但是其实圣经里面最丰盛的、 最有意思的，当你看懂以后最欣赏的，最感动你的，其实就是这段最枯燥的经文。你如果真的看明白以后，你会马上跪下说，主啊，你太伟大了啊！我有这个感受。好，所以上一次加这一次的中心思想啊，那么这个会幕到底让我们干嘛呢？有两层含义哈。第一个，会幕所描写的是神通过创造和救赎与人同在的宏伟史诗。如果你去看罗马书，你会发现罗马书也有两层，第一层是神的福音，第二层是对神福音的回应，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个会幕也是一样，第一层是神通过创造和救赎与人同在的宏伟史诗，通过会幕彰显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说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要讲让我们以感恩与圣洁的服事来回应神的伟大救恩，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会幕的这个下半部分哈。好，那么讲到这个如何回应呢，就会讲到生活，对不对？我请问会幕当中在哪里体现生活呢？有的，如果你去看第29章第9节开始哈，就有了，我把称之为叫院子里的生活啊。那个会幕是密封的，对不对？密闭的，对不对？里面点什么灯，什么金子金晶那个尤其是约柜至圣所，外面人是完全看不见，对不对？外面人看见什么东西啊？海狗皮，灰色的海狗皮。外邦人会说，这他们在搞什么啊？基督徒怎么好像在有很多秘密啊？基督徒有没有秘密啊？基督徒有秘密，但是基督徒要做见证，所以呢，在会幕外面有个院子，大家明白吗？很有意思哈，我把它称之为叫具见证的院子。外人看不到会幕里面的样子，如何吸引人来到神的救恩当中呢？如果基督教全都是像海狗皮一样的灰色的，谁愿意来信主啊？对不对？所以要彰显出神的恩典。那么出埃及记第27章9节17到19节怎么说呢？那个神对摩西说，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四周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尾子要用捻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那个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的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啊。哇，其实这个院子是彰显出神的救恩，彰显出福音的，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大家上次有没有来哈，上次来了，你记得做这个会幕的材料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好，我来考考大家哈，我来考考大家，院子里的杆柱子代表什么？皂荚木做的柱子。的人。好，什么叫银杆呢？银是什么意思啊？救恩。哦，柱子上的钩子也要用银做的，带卯的座是要用铜做的，铜代表什么？神的审判，公义的，经得起神审判的公义的生活，是不是啊？好，那么还有很多的苇子哈，就是那个布啊，一块块的布，这个苇子是用细麻做的，细麻代表什么？那个启示录第19章讲到的，对不对？就是得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对不对？好，那么这样的一个院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他总结了一下哈，第一，院子是不是把外界跟院子里分开的？所以院子代表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对不对？你的生活不可以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世界上人吃你也吃，世界上人喝你也喝，不行，是一个分别的。那用什么来分别呢？用圣徒的义和救恩，银子代表的救恩啊。你们看这个细麻代表神的义，同代表他们义的生活是经得起神审判的义啊，而不是一点点义，不是人有一点点的善心，而是经得起神审判的义。同橛子是经得起审判的义的强调，要钉在地上，完完全全的经得起神的审判，完全不动摇，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柱子是代表神的子民， 因着救恩的银杆和银钩彼此连接，还不是一个个体的见证，个体的生活，而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是不是？用什么连接的？用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今天带在一起，带进小组，带进教会，带进团契，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是不是？所以整个的院子是代表神子民要过一个与世界分别的义的生活，合一的向世界见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没有院子的生活，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会幕里面的奥秘给展现给这个世界看，也就没有办法吸引人能够进到耶稣基督里享受恩典，同意吗？啊，好，那么祭司在这个院子里哈，我刚才讲的大家可能有一点不知道，愿不愿意接受哈。祭司在院子里的工作正好佐证了院子的功用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我们来看看祭司在院子里干什么哈。出埃及记第27章20到21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你们记得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是怎么说的？你们要做光，要做盐，对不对？哇，要点灯，这个灯要点多长时间呢？使灯常常总是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外的幔子，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啊，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儿子从晚上到早上，啊，那个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着灯，啊。所以要不间断的去见证神的荣耀，然后彰显在祭司的生命当中，对不对？你先在圣所里面，然后呢反映到圣所外面的生活啊。好，那么这个会幕呢，这个院子呢，做见证的院子，既然是做见证的，就一定是要吸引人进来，对不对？所以这个门要怎么做？哎，你会发现这个门也很有意思，门是很宽的。门是很宽的啊，那个第十六节，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啊，记得了哈，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制成。哎，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颜色的线？因为这些代表基督的丰盛，对不对？耶稣基督的丰富，要把耶稣基督的丰富放在门口，而且我告诉大家哈，长20肘。总共长宽，这个会幕的院子总共宽50肘，差不多一半都是门儿。你看看这个门有多大，异常的宽哈。为什么？因为要让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基督，享受基督，成为基督徒，享受那属天的跟神和好的生命，是不是？啊，不过有人说了，哎，好像神不是让我们走窄门吗？那要看你怎么看哈。你远远的在西乃山一看，哇，这帮人在搞什么？你看他们的会幕好小啊。当你把神看小的时候，那就是窄门。但从里面看哈，这个门是宽大的，神的恩典是那样的宏大，一点都不小气。神愿万人都得救，大家明白吗？所以神愿万人都经过耶稣基督进入他的恩典，因为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0章9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食啊。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见证的院子啊。所以基督徒要不要在世上做见证？要把你的生命的灯点着在里面，然后反映在你的院子里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要不要合一的见证？要用银杆救恩把我们连在一起，对不对啊？基督徒的见证要不要经得起神的审判的见证？要，因为是铜的卯在下面啊，又有铜的橛子，以至于你的见证是非常，你的义的生活是非常经得起考验。好，这就是见证的生活。那么光有见证生活够不够呢？神是不是啊，摆几个人在里面就可以呢？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最后来问大家哈，是不可以。所以呢，接下来如果你去看整个的这个圣经，就马上转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叫做衣服。在座的姊妹有做过衣服啊？做衣服是不是很麻烦呢？尤其是当时做衣服非常的麻烦哈。因为神要先给祭司们做一套圣服，以至于当祭司穿上这个圣服以后， 才可以去服侍。我们来看看这个圣服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哈，制作圣服哈。出埃及记第28章1到5节这样说，他说神 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哈。神设立亚伦做他祭司的职分。我在这边稍微问大家一下哈，亚伦是因为特别能干才被神拣选的吗？
不是
神
看中他，
神是神看中他，是神因着他自己的美善的旨意，自由的旨意选择了亚伦，对不对啊？为什么说自由旨意？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亚伦的儿子献燔火，按照自己的心意献祭，最后被神杀死了，对不对？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神要立起这个亚伦的这个祭司，亚伦的后代做祭司，这是他美善的旨意，不是靠这个人有什么好，对不对？如果靠人有什么好，为什么会选两个后来被击杀的儿子啊？对不对？好，所以神要选亚伦，神接着说，你要给亚伦哥哥亚伦做什么？做圣衣。这个圣衣是什么呢？啊，为荣耀，为华美。为什么亚伦要荣耀华美？因为亚伦也跟我们一样是个罪人，污秽败坏，在神眼里面脏透了，所以他一定要穿上一件圣衣，对不对？其实你等会儿就会讲到，这个圣衣的材料跟会幕的材料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会幕是耶稣基督，那圣衣呢？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对不对？是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在那个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羞耻污秽败坏以后，神给他们穿了什么？对，杀了一只动物，然后用羊的皮给他穿上这个义袍。今天我们也穿着耶稣基督的义袍啊，为荣美，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啊。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了，案例祭司，案例教会的职分是上也有案例，下也有选举。你看，从上面摩西和下面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啊，就是我用智慧的灵充满，还不是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怎么样？要给亚伦做衣服，要案例他为祭司，使他分别为圣，可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最后神说，使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怎么办？穿着圣衣。所以这个圣服，这个圣衣讲了三遍啊，一定要穿上啊，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这里讲到了三次制作圣衣，承接祭司职分的必要的。那么圣衣的材料就是会幕的材料，祭司也就是把耶稣基督穿在身上，彰显基督的荣美。摩西和灵性好的以色列百姓要为祭司穿上这个圣服啊，承认亚伦和他儿子的祭司地位，如同今天教会案例长老。好，那么穿上这个圣服，那么这个圣服是什么样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圣服的样子啊，穿上圣服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穿上圣服的那个大概圣服有六大部件啊，这个六大部件很重要。第一个是胸牌。大家看啊，不对，第一个应该这样说，第一个可以说胸牌，对，圣服包括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和腰带。第一个是胸牌就是他那个这个胸口的那块牌子，其实那块牌子是细麻布做的啊，是一个袋子，一个兜子哈、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有一件背心，这个背心也是五光十色的，叫以弗德，用各式各样的彩色的线做的啊。背心以弗德下面是什么？一个外袍，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外袍，对不对？这个外袍等会讲是一整套的啊，有原因的哈。接下来是内袍，是杂色的内袍，五颜六色的内袍。再接下来是腰带，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归耶和华为圣的冠冕啊，这个冠非常重要。其实这个冠还连着他的包。裹头巾，细麻的裹头巾哈，大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穿上这个圣服呢？神说三次要穿上圣服，为什么穿上圣服呢？刚才读到的第三节，给亚伦做衣服，使他怎么样？分别为圣。亚伦不干净，没有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人是干净，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没有人能够在神在那里站立得住。 必须穿上以耶稣的样子做的圣袍，你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哎呀，我这讲到这里我太激动了，所以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啊。其实你如果今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的话，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衣袍，你是不敢来的，因为你一踏进这个门口，啪一道雷马上把你杀死，我敢100%保证，来多少死多少，是不是？嗯，你说哎呀，有朋友今天带我来教会听一听，我告诉你，来教会不是好玩的，对不起哈，我真的告诉大家，来教会不是好玩的，来教会听一听，如果你真的来到上帝面前，你会被上帝吓趴下，因为他的圣洁公义足以让你马上跪下来。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当时没有耶稣基督宝血，那用什么遮盖？用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圣服遮盖了，大家明白吗？使得亚伦呢、可以变成一个看上去，神看上去他是个圣洁的人。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为什么这个是耶稣基督哈？为什么他穿上的是耶稣基督？首先我们来讲以弗德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很长啊，经文很长，第28章的第6到14节，因为他金色线、金线和蓝线和紫线和朱红线，并捻了细麻和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代表基督的非常柔细的荣美、柔细的荣耀、丰富的内涵哈。好，以弗德当有两个肩带。大家可以看我的手哈，这里有两个肩带啊，有两个肩带。那么这个肩带呢，接上两头，肩带是这样接的，后面也是接着的啊，所以这个图上画的不太对，我没有找到一个对的图哈、从来没有找到过两头。然后呢，其上用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做法一样，就是这个肩带是属于以弗德的一部分，属于这个背心的一部分啊，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儿。好，要取两块红玛瑙，大家知道玛瑙吧？玛瑙其实就是树上结的那个东西，硬化了以后的东西啊。然后呢，这种红玛瑙呢，要刻上以色列的名字，6个刻在一块玛瑙上，这个玛瑙应该挺大的哈。另外6个刻在另一块那个玛瑙上面，而且都是按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哎呦，非常非常的。硬啊，要把它刻进去哈、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在两块宝石上，镶嵌在金槽上面。这个两个肩带上面有两个金槽，这个把金子镶在那个肩带上，然后再把两个宝石给镶在那个金子上面啊，金槽上面。要将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什么叫纪念石？神纪念以色列。哎，这两块宝石被连在哪儿？被连在背心上，是不是？被连在以弗德上面，是谁要纪念以色列？耶稣基督要纪念以色列，对不对？好，那么纪念还不止哈，为什么在肩上？亚伦要在两肩上担着他们的名字。亚伦是大祭司，他是象征预表耶稣基督的，在耶和华面前要做纪念，神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要永远的纪念他的百姓，明白了吧？而且耶稣基督要负起责任，永远为他的百姓代求，直到永远，因为他把他们扛在肩膀上，懂了吗？那么百姓的回应呢，要用金子做两槽，又拿金筋做两条链子，百姓要以信心的金子一样的信心做回应，然后那个与主连接。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哈？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一个，以弗德是用各样的细线、细麻、颜色做成的，是代表基督。我为什么这么肯定代表基督？如果你去看旧约，你会发现以弗德啊，后来被神化了。那个旧约以色列人啊，对以弗德是神化的啊。士师记里面有讲到，士师记那个基甸啊，拿着那个以弗德供起来，跟其他神像供一块儿。还有荷西阿书也有讲到，哎呀，现在没有神像了，没有什么，连以弗德都没有了，他们把以弗德给神化，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心里面，以弗德确实是有神的形象的，明白吗？所以这个以弗德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 啊，代表耶稣基督，非常重要。那么这里以弗德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和那个红玛瑙的尖章看见什么呢？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的总结哈。坚硬的宝石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对于蒙基督宝血拯救的人，神照着他们的本相，就是生来的次序，接纳他们，并担负起担在肩头为他们代求的职责。这是耶稣基督纪念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以弗德纪念他们直到永远。因为仿佛刻图书，刻下去以后就不会再更改了，明白吗？但是同时人要以信心来回应。哇，穿上了这个耶稣基督，祭司要先穿上耶稣基督，否则他不能够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如果站在教会的前面领唱的，是不是应该最起码是一个信徒啊？是吧？组织教会活动的，是不是最起码应该是个信徒？带领大家敬拜的，最起码是不是应该信徒？他必须先穿上以弗德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大家明白？所以我为什么以前一直强调委身？为什么？因为没有委身，其实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信徒，你冒着一个危险，就是把一个没有信徒的人放在会幕里面玷污圣所，同意吗？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啊，千万不能够随便乱来。好，讲完了以弗德以后啊，接下来讲什么？胸牌啊，以弗德前面有块胸牌。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大概就是这个胸牌的样子。那么这个胸牌是什么做的呢？胸牌是个正方形的布袋子，大家就记住这个啊。那个样子，那个用的材料呢，也是金线、蓝线、紫线、朱红色线，跟以弗德细码，跟以弗德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跟以弗德是一个整体，它的形状是四方的，叠成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大概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正方形的。然后呢，贴在祭司的胸口的以弗德的外面，这个背心外面哈。那么这个胸牌有什么特点呢？哇，这个胸牌价值连城啊！啊，大家笑了哈，价值连城。你看到宝石干嘛笑这个样子哈？第一行它有四行宝石，一共十二块，对不对？哎，十二象征什么？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象征神的所有的子民都被贴在神的心窝上面了，明白了吧？啊，所以呢，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哈、啊，都镶嵌着有金草，信心的金草镶嵌着蓝那个所有的宝石。这个宝石就是按照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刻上去，刻上了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这十二种宝石是代表着在主里面的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的神的子民，他们有的生命的见证像红宝石那样，有的生命的见证像蓝宝石一样，各不相同，华丽无比。如果你们去看启示录，我这个实在是时间来不及，你们去看启示录第21章、22章，你会发现哇，那里新耶路撒冷城城墙上全都是宝石。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圣徒的聚集的地方啊。哦，所以今天刚才有姐妹笑了哈，别笑，因为你可能就是红宝石，或者你可能就是蓝宝石，我不知道。如果你今天站在我面前，一个信徒站在我面前，和我手里拿那块宝石，我就马上把那个宝石丢掉，因为那宝石不值钱。你最值钱，你才是神眼里面的真正的宝石，大家听懂没有？那么这个宝石放在信心的金袍上面啊，贴在这个胸牌上干嘛呢？代表神是随时的纪念我们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宝石还不光，这个胸牌还不光是贴在那个上面哈，这个胸牌你会发现用金环，哦，我这具体不讲了，那个经文很长，用金环和蓝系带子把这个胸牌跟以弗德紧密的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与耶稣基督永不分离的一体，因为他是头，我们是身体。嗯，而且还不止这个，有金金做的带子把这个那个肩头上的肩章的那两块被神纪念的红玛瑙跟这个胸牌连在一起， 说明我们是永远这个被神天的心窝担在肩头。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神里面，神面前是多么的宝贝啊！所以真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不要再去犯罪啊，因为你犯罪的话，真的是你实在愧对这位爱你的天父啊。所以胸怀意味着什么呢？我也总结了一下哈，神将他的子民放在心上，因着他们的信心，就对他们喜爱有加。你看，哎呀，又是红宝石，又是蓝宝石啊，也显示他对百姓的旨意，因为这块胸牌叫决断的胸牌。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旨意，你已经在神的心上了，你一定能明白神的旨意的。只要你与以弗得紧密相连，与基督紧密相连，就一定能明白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你还有两条链子，金链子搭在这个应许的肩头的这个肩章上，大家明白了啊？所以他对百姓的旨意是与基督并基督对他们的代求紧密相连的啊，胸牌和以弗得紧密相连。那么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决断呢？怎么决断啊？哎，这个胸牌是决断，所谓决断就是明白神旨意啊，主啊，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神会告诉你怎么决断。哎呀，记得吗？这是个布兜子，对不对？那是布兜子，两层的，里面放了两块石头，一块叫乌灵，一块叫土明，听过没有 ？Urim and Thummim， 这个那个希伯来语大概是 Urim and Thummim 啊，乌灵和土明哈。这乌灵和土明很有意思啊，可以通过这两块石头可以了解神的心意。请问你们想不想要乌灵和土明？摩门教说他们找着了乌灵和土明。所以呢，就产生了摩门经哈，是乌灵和土明，土明告诉。但是我跟大家说，乌灵跟土明在巴比伦被掳巴比伦的时候丢掉了。那哎呀，好可惜啊！我们再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因为乌灵和土明这两块石头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这两块石头的人。我从哪里知道的哈？尼希米记第七章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当时有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有祭司。这个祭司呢，家谱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家谱，你就不能证明你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只有亚伦后代才能做祭司。那没有家谱怎么办？我不能够在圣殿供职啊，我又没有产业，我怎么办？所以呢，你看圣经怎么说的，他说只等到有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给他们判断决疑，判断神的心意是怎样，明白吗？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使用乌灵和土明的决疑的祭司起来，意思就是说没有乌灵和土明没关系，丢了没关系，有以前使用的祭司，大祭司起来，就可以来判断，就可以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如何明白神的心意？仍然是乌灵和土明吗？仍然是啊，主啊，啪一下子啊，得到一个乌灵和土明告诉你一个东西啊？不是的，我们有大祭司耶稣基督，对不对？大祭司耶稣基督是不是胜过使用乌灵和土明的祭司啊？我们今天有一大祭司的话，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话，为什么还需要乌灵和土明？为什么还需要好多的异象异梦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神的话作为依托。当然你可以有异象异梦，但是你的异象异梦一定要跟圣经对照一下，因为很有可能你的异象异梦是来自于人的，或者是其他的灵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不再是乌灵和土明的时代，而是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的时代，是靠着完备的全备的圣经，再加一点减一点都不可以的圣经来决断，那才是我们今天决断的方法哈。好，那么除了这个胸牌和以弗德以外，还有什么圣衣哈？还有一大堆圣衣哈，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接下来讲的是外袍，外袍又称为以弗德的外袍，代表平时的生活，你穿着袍子嘛，对不对？请问平时的生活的外袍是什么颜色的？蓝色，蓝色是属天的颜色，代表一个属天的生活与地上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袍子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口子把你给套进去，是一个整体哈。为什么是个整体呢？ 因为你要完完整整的彰显出属天的生活，你不要留什么破绽，你的生活不可以一会儿属天一会儿属地，你要完全属天，以至于你看袍子的口在这里，仿佛领口，神跟摩西说你这个领口要仿佛坚固的铠甲的领口，以至于不会有任何的破绽，不会破掉，你最容易破掉的地方不能破掉。我们今天的生活一定要活出全然的属天的生活，而不是一点点，或者做一个心机天的基督徒，大家明白吧？这就是神的心意。好，这个袍子底下还有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各样线制成的石榴，石榴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多籽粒的植物，最多籽粒的植物，所以其实这代表着神要让我们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不过结出许多籽粒来之前，你得先像耶稣基督一样同死才能同复活，对不对？好，那么石榴当中有什么呢？还有金铃铛，你知道金铃铛干什么的吗？大祭司走进至圣所的时候，就听到这个铃铛叮铃铛叮铃铛叮铃铛叮铃铛进去了，哎，突然间没有声音了，他们后面就会说今年的大祭司被神杀死了，因为他不圣洁，然后呢后面有一根绳子就把他赶紧拖出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金铃铛代表的是凭着信心应该有的敬畏之心。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穿上这个属天的生活的外袍？有没有敬畏的金铃铛？有没有结出籽粒的石榴？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这个外袍叫做以弗德的外袍呢？因为它外面罩着以弗德，是以弗德影响了它，以至于它是产生了蓝色的。没有以弗德，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属天的生命。好，这是外袍。接下来名牌啊，不是那个名牌服装的名牌，是名牌，就是在大祭司的额头啊贴了块金金的牌子。这个牌子叫什么知道吗？啊，这个牌子叫什么名字？哎，这里写了归耶和华为圣。哎，你们谁有圣经啊？手里谁有圣经？你看看你的圣经上面归耶和华为圣是不是大写的？是不是黑体字？你没有注意过？有吗？28章
归耶和华为圣
是不是大写粗体字？
对
对，圣经上面和合本在印刷的时候，很为数不多的地方，这个地方要粗体字归耶和华为圣，因为耶和华是完全圣洁的啊。那么这种名牌带着干嘛呢？大祭司要担当你所有的干犯圣物的罪，一旦他有干犯神，在服侍的时候干犯神，罪全归他身上，不归百姓，因为百姓太罪恶了。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没有这个牌子，我们今天神都会被神击杀了，嗯，但是我们今天所有干犯神的罪都归谁头上？归耶稣基督头上。哦，这个名牌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名牌是用什么做的？不是用皂荚木包的金子，是用金金做的，是不是？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贴在大祭司的额头，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一切服事中得罪神的罪。好，这是这个大祭司额头的名牌。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哈，还有细麻做的冠冕，其实裹头巾，代表圣洁和谦卑的生命。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了，就是要裹头的嘛，裹头是那个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把头发裹起来是代表谦卑，对不对？所以细麻的那个冠冕代表圣洁的生活，谦卑的生命。杂色的那条代表基督丰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外面是属天的生活，里面是基督丰盛的生命。绣花的腰带代表时刻准备着服侍神。为什么绣花？为什么也是那么丰富？因为神赐给你各样的恩赐，让你好好的预备好来服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老是说你唱歌不好听，我唱歌不好听啊，我五音不全。你练呐、啊，你怎么不练呐、啊？你练啊，回家练啊，对不对啊？我今天唱歌的时候我就有感动哈、啊，我发现大家唱歌就是好像有气无力，回去练吧，啊、嗯。真的时刻准备着服侍神。细麻的裤子，这个细麻裤子穿上要防止下体露出来。下体啊、是 代表情欲，对不对？因为那个这个生殖器官在下体哈，所以这个是代表细麻的裤子要遮住情欲的器官，遮住人的情欲，所以人必须要先穿上细麻的裤子，脱去情欲，才能够服侍神。大家明白了吧？啊，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了几样东西了，圣服。讲六样，讲七样哈，很完整哈。所以我这边问大家，你准备好服侍，准备服侍或正在服侍神的你，穿上了荣耀华美的圣服了吗？有没有穿上？没穿上。其实每个人都穿上了耶稣基督，但是你的袍子像什么样子？你是不是破破烂烂的穿那个袍子？是不是啊？你虽然有耶稣基督，但是你有没有属天的生活？你有没有内里有没有丰富的基督的形象？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问给大家吧。那大祭司是一定要穿上这些才能服侍的。如果你没有穿这些，你就想服侍吗？你怎么服侍啊？我跟大家说哈，最基本的服侍就是来敬拜。如果你没有穿上这些，你来敬拜啊？但是亵渎神啊，是不是啊？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好，讲完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圣服以后，接下来要讲祭司承接圣职，成为祭司的时候也很复杂。好，我们来看看哈，承接圣职到底有多复杂。首先，承接圣职有三部曲，这写在第29章的哈，29章开始。圣服准备完毕，献祭的祭物这里没有提，其实是一头公牛。两头公绵羊，还有一些吃的饼啊，无酵饼，掺了油的饼和那个抹油的薄饼，大概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准备完以后呢，承接圣职的仪式就要开始了啊。这个仪式怎么样呢？出埃及记第29章4到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在哪里？请记住这个地方啊，叫会幕门口。因为等会儿亚伦要在会幕门口待好久，要待7天。好，会幕门口用第一个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第二个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的带子，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那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冠冕就是裹头巾，圣冠就是那个名牌啊。最后把高油。倒在他头上膏他啊，用油膏他，要叫他的儿子也一样类似的。最后为什么呢？要让他们分别为圣啊？为什么这么复杂？分别为圣。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啊。第一个，洗身，洗身代表什么？洗净。首先这个人要改变罪恶的地位，如果这个人还在罪当中，甚至如果没信主还是罪人，不行，不能服侍，要改变他罪恶的地位，明白了吧？啊，好，第二个穿衣，穿上耶稣基督，对不对？啊，一定要穿衣。所以呢，穿上耶稣基督遮盖他们的羞耻。第三个受膏，要受圣灵的印记。所以今天一定要受洗归入基督以后，基本上我们才给这个人服侍的机会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三个步骤。洗身我们可以明白，穿也可以明白，受膏也可以明白哈，等会会讲到。那么接下来伴随着三个步骤呢，是很复杂的献祭系统。我来给大家看哈，他献了好多祭啊。献了什么祭呢？首先是献的改变人有罪地位的赎罪祭。哎，我问大家，赎罪祭是不是应该先献？因为如果有人有罪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对不对？所以这个合理吧啊。出埃及记第29章10到14节，你要把公牛牵到那个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个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抹在坛的四角代表拯救哈，拯救的脚，上次讲过，把血倒在坛脚那边，要把一切带脏的脂油和就是内脏上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那个脂油都烧在坛上 只是公牛的皮肉和粪要用火烧在营外。啊，祭司好忙啊，哎呀，要烧这个，然后把那个公牛的另外的东西搬到门口去啊，然后把它烧在门口啊。这牛就是赎罪祭。所以第一，那个要服侍神，要进入一个服侍的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献上赎罪祭。今天谁给我们献了赎罪祭知道吗？不是你，哎，耶稣基督。第二，要献燔祭。什么叫燔祭？请问大家不知道啊？燔祭代表着这个祭牲完全烧尽，完全的奉献，明白吗？我完完全全的归给神，叫做燔祭啊。出埃及记29:15-18，又你要牵一只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这是给耶和华献的馨香的什么火祭啊。大家记住火祭这个词，好多祭啊，有几个祭了？
两个祭，
还有一个叫火祭哈，记住火祭。火祭不是个祭，就是火祭就是用火焚烧的祭。其实燔祭、平安祭、那个赎罪祭、赎愆祭就都是火祭哈，五个祭都是火祭哈。好，献上燔祭跟赎罪祭哈。其实这里我漏了一点，叫承认基督的救恩，接受基督的救恩。因为这两个祭都是基督给我们献的哈，接下来叫效法基督。哎呀，我们发现哦，这个整个的献祭其实跟基督非常有关系，跟耶稣非常有关系。效法基督完全献上，一只公绵羊被献上烧尽了作为燔祭。刚才有讲过，有两只公绵羊，一只被烧光了，对不对？另外一只大有用场啊。有什么用场呢？第一，把这个羊宰了以后啊，用血啊去抹那个亚伦，好。那个29:19-21，你要将那一只的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又抹在他们的右手和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将血洒在坛的周围。你要取一点膏油和坛上的血，油和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要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面，他们和他的他们的衣服都要一同成为圣洁。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看到他抹在哪儿？右耳。耳朵是干嘛的？
听。
哇，大家都很聪明。右手大拇指，手是干嘛的？干活的，服侍的。右脚呢？走路的。所以这叫听神的话，做神的事，走神的路。完全圣洁啊。 OK， 好，又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啊，坛和坛周围都要洁净。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这个坛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要把他们所有所做的工都要给洁净了，用血给洗净了啊。还有第三个，用膏油和坛上的血盘在衣服上，意思就是说这个服侍者要从里到外，包括衣服都要完全的圣洁啊。好，所以这个是完全效法基督，完全圣洁，完全的献上。接下来是满有基督。哎呀，我发现越来越不对了哈，我发现太有意思了，怎么献的基督跟基督有关系？一开始是接受基督做的救恩，接下来是效法基督，这里是满有基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绵羊是不是有很肥的尾巴呀？并盖章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和两腰子和腰子上的那个脂油，并右腿，哇，好多啊！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一大堆饼，都放在那有点像三文治，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要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烧在耶和华的坛上，祭坛上，是做燔祭，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里讲什么哈？我发现这里其实，如果你仔细看，或者你看过利未记的话，你知道这里他献了一个叫平安祭，还有个素祭，因为平安祭就是献这些东西的，脂油部分的。还有素祭就是献那个几个饼的，哦，好，所以从形式来看，啊，应该是平安祭。那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补充给大家，因为这里没有讲。平安祭在利未记当中， 是讲的是在恩典当中与神相交，在恩典当中生活。请问基督徒们，你们今天是不是在神的恩典中生活？
是。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们来到这里敬拜，居然没有被神击杀，为什么？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明白了吗？我们今天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生活的，不是靠你的行为，你做不完全，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我们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活出恩典哈。所以这个是平安祭，也叫酬恩祭，在感恩当中活出恩典的生活。第二个是素祭，素祭是干嘛的呢？献上初熟的果子，明白吧？或者是麦子、麦穗，干嘛的呢？作为感恩。然后呢，这个感恩是要有实际行动的，是以感恩的心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是素祭。所以平安祭和素祭代表我们今天的生活，赎罪祭和燔祭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明白吗？赎愆祭跟赎罪祭是一例，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赎愆祭是较小的罪，或者说已经赎了罪以后仍然干犯圣洁的罪，基督徒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明白了哈？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平安祭跟赎祭。你会发现这个29章当中，燔祭跟赎罪祭讲的比较简单，但是平安祭跟赎祭讲的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因为这是跟你的基督徒生活，跟神子民的生活有关系的。所以这里正好讲到侍奉的人生，所以这里讲的比较复杂。那么这个平安祭跟赎祭有什么特别呢？有非常奇怪的地方。特别首先叫满有基督，为什么？祭司们拿着多少东西啊？哎，那个绵羊的什么尾巴，对不对？一条尾巴，拿着什么东西？纸油，一大堆的油，拿着盖缸的纸油，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腰子上的纸油，还有一条右腿，羊的右腿不小的哦，还挺大的公羊啊。那个，然后呢，又拿了饼，调油的饼和薄饼，这个叫满有基督，他们手里面拿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献祭是祭物，哇！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满有基督的恩典的，弟兄姐妹，哇！这是神的极大的恩典啊！好，平安祭跟素祭都是献祭者甘心献上的，即是对救恩的回应。好，所以这是满有基督，但是不光是满有基督，他们拿着这些东西干嘛？知道吗？小一点的摇摇一摇，请问摇干嘛？干嘛要摇？干嘛要摇？让人注意，对不对？你看我在干嘛？我在干嘛？我在摇，对不对？你摇什么来着？哦，一块羊的胸。OK， 那这个羊腿是不是很大呀？摇不动啊，所以叫举祭，就把它举起来，明白吗？哎呦，这个举的是什么？羔羊，高举基督，注目基督，就是摇祭和举祭。所以出埃及记第29章26到28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是作为你的份了。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其实就给他们吃了啊。到时候这些是你这些都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举祭不烧掉，留给祭司当食物，这就是神的奇妙的供应。所以请问神什么时候给你供应？在你注目基督高举基督的时候，他就把耶稣基督给了你。阿们。哇哦！如果你高举基督，这个注目基督的时候，仰望基督，神说这就是你的份，你不要再忧伤了，我儿子都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忧伤、痛苦、病症、病患啊，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干嘛？你要高举基督，注目仰望基督。这时候你就神就会把最好的福分给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后呢，与举祭和摇祭并行的叫享受基督，他们接下来要吃啦， 这个举祭要祭那个留下的东西就是给他们吃的嘛。因为出埃及记第29章第31到34节，你要将承接圣子所献的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不能够煮在外面，煮在圣处哈。亚伦和那个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饼，筐里的饼，他们吃的那些赎罪的物，好承接圣职。为什么吃这个物要承接圣职啊？为什么吃喝基督要承接圣职呢？因为吃喝基督也是让你怎么样，后面讲的使他们成圣啊。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服侍神，你要首先穿上基督，满有基督，高举基督，注目基督，最后还要吃喝享用基督，你这样的人你才能够去服侍神，明白了吧？因为这些是圣的，所以那承接圣子所献的肉和饼，若有一点留在早晨，就要像就要用火烧了你们记得那个逾越节，过逾越节的时候，第一个逾越节那个羔羊没有吃完的全部要烧掉，对不对？不可吃那个物，因为这是圣的。好，哇，所以讲完以后，我发现是五大祭成就祭司的职分。哪五大祭啊？赎罪祭，赎罪祭也包括赎愆祭，因为利未记7章7节说这两个是同一个条例，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是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燔祭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完全献上自己归耶和华。平安祭和素祭包括举祭和摇祭，对不对？平安祭、素祭包括举祭和摇祭，愿意就是愿意在恩典中与神相交，以感恩的心活出满有基督、注目基督、高举基督、效法基督、享用基督，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哇，这些祭真的是好美啊，我感觉哇真的好开心。当五个祭被献上的时候，祭司承接圣职就差不多终于可以承接圣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想要服侍教会，太好了，太感恩了，感谢神感动你，但是别忘了你的所有的服侍要高举基督的，要让人仰望基督的，要享受基督的，是不是啊？要得着基督的，要满有基督的，这样的服侍才是真正的服侍，否则就不叫服侍神，而是叫工作，明白了OK， 好，所以出埃及记第29章那个36到37节讲到了五大祭以后，还有最后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你这个人完全用圣灵来管理。从哪里看出来？你要那个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要用什么抹那个坛啊？用膏油去抹坛。前面讲过，膏油代表圣灵，使坛成圣完完全全的被圣灵掌管。要洁净坛7天，整个的那个承接圣职的仪式有7天之久，每天都要献祭，每天都要成圣，那坛就成圣，凡挨着坛的所有地方都要成为圣洁。好，我讲完这个我好累啊，弟兄姐妹们然后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承接圣职这么复杂呀？为什么？因为我们太不圣洁了，告诉大家，人太不圣洁了。我今天在唱诗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圣洁啊！有人唱的响，有人唱的轻，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有人唱的高，有人唱的低，哎呀，我心里面好难受啊！我真的，其实不是今天，每次我就说，因为我学过敬拜嘛，我知道大家的这个问题所在。我是希望用真理先教导大家。而不马上的指出来，因为指出来你会觉得大米很凶啊，大米每一次都用律法框定你啊，我不想这样，所以我想用真理教导大家。哎呀，但是我听了以后每次都觉得好不圣洁啊，好不圣洁，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不圣洁，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我看到我自己以后，我发现哎呀，我实在不敢站在这儿，真的，我今天站在这儿啊，我是战战兢兢的，真的，我很不圣洁啊，你知道吗？我的平时的生活很不圣洁，我站在这儿都不圣洁。我告诉大家，我哎呀，我很难讲，我真很难讲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心的败坏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整个的做祭司有这么多的条件，要穿上圣衣，要洗净身体，要用油膏抹，要献上这么多的祭，要高举基督。然后你才可以服侍神， 但是我们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今天只要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在基督里，这一切的一切的好处今天全部在我们身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里面来敬拜赞美神，这是好非常非常奇妙的恩典啊，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再问大家哈，你认为在人的服事当中，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圣洁。神不在乎你做很多，因为都可能是草木禾秸，对不对？神在乎你这个人，哪怕你做的最小的事，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圣洁的行为，这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既然我们得了耶稣基督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应不应该按照圣经的指示活出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呢？我们就应该的，对不对？我们边做着边服侍边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更加的圣洁，靠着圣经神的话语不断的改变自己。 OK， 好，那么讲来讲去现在只讲到了这个预备服侍，对吧？还没讲到这祭司到底在这个会幕里面干什么的。我们来看看祭司到底干什么哈。第四个会幕的服侍哈，讲到会幕的服侍，首先要谈到一样东西，叫洗濯盆。这什么东西啊？哎，前面不是穿上圣衣了吗？洗净衣服了吗？怎么现在又来洗啊？对，因为人太不圣洁了。有了祭司，有了洁净的身份，承接圣职一次的洁净了身份，还要有每天洁净的生活，明白吗？没有洁净的生活，光有洁净的身份还不可以。基督徒被耶稣基督洗净了罪，来到教会里面是洁净了，但是你还会犯罪。所以洗濯盆要不断在每一次的服侍之前要来把你洗干净。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都累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好，一二三。
耶和华叫利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他的中间，在盆里渗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过去就近坛前供奉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样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
这里神讲的非常的严肃，免得死亡，免得死亡，而且永永远远，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洗濯盆到底是怎么样洗净我们。首先洗濯盆用铜做的，它连那个座都是铜的，我们全铜打造，对不对？为什么用全铜打造？不可以搞简单一点？哦，全铜打造，因为服侍者的生活一定要经得起向神的审判，你的义的生活一定要经得起神的审判，而不是像世人一样，哎，我也是个好人啊，挺好的，不够，要经得起神审判的生活。那请问怎么样过经得起神审判的生活？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过这样的生活，没有耶稣基督的遮盖，你靠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圣洁的，对不对？好，那么盆用什么洗你呢？用水洗你。哎呀，一讲到水又好像水洗哈，对，是的，洗礼，对不对？那么水代表什么呢？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水代表圣灵，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个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对不对？用水和圣灵生的，对不对？啊，这里面这个希腊语有一个水和圣灵可以指同一个东西，所以呢，这里讲到的是，其实你要被圣灵充满。这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才可以去真正的服侍神。如果你是污秽败坏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是只能把死亡，免得死亡，只能把死亡的服侍带给教会带给人，不可能把生命的服侍带给那个带给人，明白吗？你一定要洗干净，你用圣灵充满你才能够有生命的服侍，弟兄姐妹们。那么这个盆放的位置很重要，放在哪里呢？放在祭坛 跟会幕的门口这里，什么意思呢？一个祭司啊，要往来这个那个祭坛跟会幕，大祭司每一年烧完以后要进那个会幕，然后把那个祭物的血要弹在那个牲座上面去，他要经过洗濯盆。我想第一是给他们一个看见，第二个记得上次有讲过吗？所有的物件是十字架，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十字，从天上看下来是一个十字架的样子，约柜是头，祭坛是尾，两边是一个金灯台跟一个陈设饼，洗濯盆放在哪儿？放在这个十字架的中间，看到没有？在它线上面，哦，是提醒祭司一定要圣洁。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原则，叫神的工人宁缺毋滥。什么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是不圣洁的，如果你去觉得今天哎呀我得罪神，你宁可别做别干活。我就是这样的，我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一次觉得我得罪神，我都不能站讲台，我跟他说真的不能站讲台，站不了，我不敢站。所以我就跟他拼命祷告，你看我为什么把我自己那个每次关在门里面，一个是准备讲章，还有一个拼命祷告，哇主啊，今天不要把我用雷劈死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啊，就是你一定要圣洁才可以来服侍神，大家明白了哈，否则就是玷污基督啊，玷污了这个会幕啊，玷污基督啊。好，所以祭司，这个是祭司的这个服侍的首要的条件，是洁净自己，要每次服侍都要洁净自己。所以每次服侍之前，你看都会要先祷告，对吧？先祷告。其实每一次敬拜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也要有祷告之心啊，也要悔改之心。好，那么祭司到底做了哪些事呢？基本上可以从这里看到，祭司的工作是来往于祭坛和会幕的，所以祭坛边的工作和会幕里的工作。首先讲讲祭坛边的工作，祭坛边祭司要献，主要的工作就是献祭，有人把它称作叫传福音，把人通过献祭带进神的恩典啊，这样也可以传福音，所以传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啊，祭坛的工作。那么献祭有哪几个祭呢？我觉得祭坛边还不只是传福音的工作哈，还有那个生命成长的工作。献祭包括五大祭，我给这边给贴给大家哈。燔祭是无残缺的公的那个公牛公羊，按照个人的能力而定，是全部烧掉的，代表完全的奉献啊，或者赎一般性的罪，这是经相关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二个是素祭。无酵细面和麦穗用盐调和很重要啊，象征性的部分，哪一部分出产的，地里出产的，为初熟的果子感恩，这是利未记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三个是平安祭，无残缺的公母的那个牲畜，按照个人的大小，有人献牛，有人献羊，有人献其他。甘心祭允许有微小的瑕疵啊，是甘心的。肥子部分只烧肥子部分，为一般性的感恩，意外的祝福，蒙拯救以后还愿等等，这是写在利未记第三章和二十二章也有部分。然后接下来是赎罪祭，祭司跟和会众献的是公牛犊，刚才讲过了对不对？承接圣职的时候公牛犊，还有献公山羊和母山羊，是肥子部分。然后呢，在必须洁净这个犯重罪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去献上赎罪祭。赎愆祭是犯轻微一点罪，在圣物上被玷污，或者是轻微的罪存在的时候，献上赎罪祭。赎罪祭献上无残缺的羊羔。所以祭祀的工作在祭坛边主要的是干这个献祭，烧牛烧羊。哎呀，旧约不知道烧了多少牛羊，但是人的罪可以被除尽吗？不能，只能暂时让神不看我们的罪。但是后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一次性的献上自己，就永远成为我们的祭。所以今天我问大家，今天你还要献祭吗？旧约的祭。哎，那我们怎么做祭司？请问你们，我们不是有基督徒不是有先知君王祭司的那个吗？那个身份吗？哦，有人说当活祭哈，听见了。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一二三。因为他一次献祭，
献上他可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好，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所有的祭的含义都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献任何的旧约的祭，因为耶稣基督都献上了。所以如果今天你去信耶稣，就是进入耶稣和耶稣连接，成为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献的祭就是你献的祭，已经完全了。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献上活祭啊，其实这个活祭里面也包括了这五大祭啊，大家明白吗？首先这个活祭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对不对？那活祭嘛，祭就是死的嘛啊。我们的那个平安喜乐小组在学那个这个罗马书哈，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那个活祭有四大概念啊，以后在那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星期二的时候购物公园三楼和平餐厅，大家可以去。OK， 好，所以这个活祭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死，所以呢，是不是那个就是赎罪祭啊？有赎罪，不是赎罪祭哈，因为耶稣基督赎罪祭已经献上，有回应赎罪祭，对不对？接纳耶稣基督与他同死，对不对？然后呢，完全献上自己，是不是回应他的翻祭呀、啊？对不对？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个地上生活，可查验神成全善良旨意，是不是赎祭、感恩祭、平安祭、甘心祭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啊、哦，太好了！还有我们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以至于我们有错就悔改，有罪就悔改，赎千祭。哇，五大祭都在耶稣基督里完全了。我们今天要用献上活祭作为对耶稣基督所献祭的回应，阿们，太好了。所以这就是祭司在祭坛边干的活，大家记住了哈，你今天就是祭司，你要献上你自己作为活祭。但是光是在祭坛边够不够呢？不够，祭司还要走到会幕里。好，我首先讲讲哈，上个星期我讲的会幕里面关于创造的这些特征，还没有讲这个会幕里面这些物件关于救赎的特征。当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享受与神的交通的时候，不光是创造，又加上了救赎的特征在这些物件上。首先哦，这里面那个，我首先想讲哈、哦，在会幕里面的服事，祭司不仅要在祭坛边服事，也要进入会幕，包括点灯、摆饼、烧香，还有大祭司每年赎罪日要为全以色列百姓赎罪，把祭牲的血带进至圣所，弹在施恩座上，这些都是神的那个大祭司的工作啊，祭司工作。好，我们来看看那个到底这些物件有什么改变啊。首先我们发现在28、27章里面，这个约柜是27章还是25章，我不记得，在里面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律法，对不对？他没有提其他东西。但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9章3到4节，后来有提到希伯来书9章4节，他说第二层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有什么？成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有律法，不止律法，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马拿，这什么意思啊？第一，律法法版放在这个里面，因为要代表基督既是律法的缔造者，创造当中，又是律法的成全者，救赎当中，是不是？马太福音第5章17节，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的，对不对？他的义的生活，完全没有罪的生活，就成全了律法。第二，亚伦的杖，亚伦的杖啊，会开花，开出来是杏花，从死里复活的花，明白吗？所以亚伦的杖为什么会发芽？代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还有一个马拿是干嘛的？在救赎我们的旷野人生路上，神不断的供应。这个供应不是创造的供应，不是普遍启示的供应，不是普遍恩典的供应，是特殊恩典的供应。哎呦，好奇妙啊！我就觉得，所以这些都被放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今天，如果你想寻求世界的法则，如果你想寻求那个守全律法，如果你想寻求死里复活的生命，如果你想寻求属天的供应，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找得到。好，这是约柜给我们看到的，很奇妙。 当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个死的时候，幔子就打开了，我们就可以去到那个约柜享受基督的生命。接下来陈设饼的桌子哈，我这里没有写，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陈设饼的桌子在创造当中，它是提供普世的供应，对不对？供应我们吃的喝的，包括神的话语哈。但是这里当我们加上救赎的层面，这个供应其实是今天教会里的圣道，神的圣经特殊启示，以及圣礼。圣礼是讲出来的，不是讲出来，圣礼是行出来的道。所以圣道加圣礼就是陈设饼的桌子。第三个金灯台，哎，我先不给大家看哈。你们知道金灯台代表什么？前面讲到了基督，约柜代表基督，基督里的生命，成全的律法，那个特殊的那个供应。啊，那个陈设饼桌子代表圣道和圣礼，金灯台代表什么？
光源
代表什么？
圣灵
的光，耶稣基督，从圣而来的光，对。但刚才好像有个姐妹还是弟兄说圣灵啊，我的理解也是圣灵。为什么啊？我查了启示录，启示录啊有七个金灯台，是不是啊？灯台上面有七个枝子嘛，对不对？六个枝子加上主干，然后呢，我觉得启示录是把金灯台的奥秘启示出来。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启示录第一章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面的七星到底什么不知道，和七个灯台的奥秘，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哎，灯台变成教会，不是你仔细看。那个这个启示录里面关于这个七个教会的神的话语都有一句话，他说叫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金灯台在救赎的含义上应该是圣灵光照的意思，对不对？你有了圣道圣礼，你有了圣经，你可以吃耶稣基督，可是你有了圣经，你还需要圣灵的光照，你才可以明白圣经。所以这里金灯台，我的理解是圣灵光照普世的教会，是圣灵。好，我想问大家一下哈，你如果是一个大祭司，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对不对？你在外面献完祭进来以后，你应该做什么？你第一点亮这个灯，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常常的让这个灯啊，让这个圣灵的光照在教会里面，你应该常常的保持这个圣道和圣礼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应该常常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寻求约柜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啊？所以我发现这个祭司非常的开心啊，他走进了这个会幕以后，哇哦，这边是圣灵的光照，这边是圣经的话语，在圣他走过了圣灵的光照，圣经的话语，就来到了至圣所面前寻找基督的生命，是不是？寻找基督行全律法死里复活属天供应的生命，是吧？好奇妙啊，对不对？但是别忘了，好像至圣所里还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讲到的，放在至圣所门口有个东西，知道是什么吗？香坛。这个香坛干嘛的？当这个祭司走过了圣灵的光照，走过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以后，来到基督面前之前，怎么还有个东西放在那儿？这是什么东西啊？香坛。我们来看看香坛是干什么的啊？最后祭司来到至圣所的幔子前，香坛的位置。出埃及记第30章1到5节，看看香坛怎么造的。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要与坛相连，四角代表拯救，要与坛相连。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和坛的四周，并坛的四角包裹起来，又要在坛的四角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边两旁，两根横撑着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这里我们发现这个金香坛的做法跟这个约柜很像啊， 是不是啊？你看，用金金包裹皂荚木，为什么？我们等会儿来看看到底为什么，好不好？四方代表它遮盖全地哦。哎呦，这个用处很大哎，这个用处很大，对不对？普世性的哈。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用信心抬着香坛，随时烧香，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香坛到底是干什么的哈？又是启示录，把这个启示录，我们来看看哈。会幕当中这个香坛代表什么呢？哇，我发现有两节启示录的经文很有用。启示录五章八节，他既拿着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哎，香坛来了，对不对？香炉、香坛其实是一个东西哈。这香是什么？哇哦，香坛可能代表祷告。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八章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里一同升到神那里。所以这个香坛啊，其实是代表神子民的祷告与敬拜一同升到神那里的，不是祷告和敬拜吗？我们以前讲过了，那个当新约的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成立的时候，神向我们启示了教会有四个方向的施工，对不对？向上的祷告与敬拜，向下的教导与门训，向外的传福音宣教，向内的团契生活，是不是啊？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1到47节，大概是这样。好，所以香坛代表神子民的祷告，这个对了吗？这个会幕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有圣灵的光照，圣经，然后你还得祷告嘛？院子代表外面做见证，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读经、祷告、做见证，在圣灵的引导下，阿门。哇，太奇妙了啊！好，那么对不对啊？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六节讲了另外一个佐证啊，要把坛放在法柜外的幔子对着法柜上的什么？为什么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你祷告向谁祷告？你不是向神祷告吗？施恩座就是神嘛，对不对？神所在的地方，这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只读经不祷告，你还指望着与神相会得以完全吗？你看看神在哪里跟我们相会啊？哇，所以这个祷告是极其重要。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讲，牧师只有两个，传道人只有两件事，这是那个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有讲到。传道人以祈祷和传道为念，就是传道人只有两件事，第一传道，告诉大家讲完了以后他干嘛去了？准备奖章，不止哦，准备奖章不行，还要祷告，祷告着准备奖章，祷告着还不只是准备奖章，是所有的事。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我问大家，因为所有的事在神家里，所有的事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你想靠你自己做吗？全部都是违反神的，草木合间，对不对？那你怎么让神做呢？神乐意与你同工，这个同工当中有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祷告。主啊，我把这个星期所有的事情全部放在你面前。等我会讲到这个香要磨得很细，祷告凡事都要祷告，要磨得很细，凡事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寻求他的旨意和基督丰盛的恩典，这样的祷告才蒙垂听，对不对？明白吧？哦，所以祷告是驱动整个教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施工，同意吗？
同意。
非常重要。既然不祷告，就让教会的人数增长吗？那如果不祷告，教会人数增长了，你应该吓一跳，你会发现哇，这个不对，这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增长？那是来自于谁的增长？啊，有人说撒旦啊。我不知道，因为成功神学的教会在美国那个胡牧教会20000多人呢，我觉得不是神从神而来的增长，是从人来的增长，真的，从撒旦来的增长。所以大家明白，祷告极其重要。我情愿弟兄姐妹什么也不会，但是跪在这儿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很败坏啊，就是因为祷告会从来没有人来，好少人来啊。搞得楚弟兄都很紧张啊，每一次是不是我干什么错事？不是你干什么错事，是大家都不祷告啊， 或者说大家都不在院子里祷告，是吧？大家都跑到野地里去祷告，没有在会幕里祷告，是吗？同不同意啊？请问湘潭设在哪儿的？设在野地里啊？湘潭设在会幕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你怎么不来祷告呢？对不对？要来祷告，祷告比听讲道还重要。哦，好，我们来看看，不能讲太多，来看看哈。那么这个湘潭这个祷告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祷告与敬拜是永远的服事。出埃及记第30章7到8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所以有人说祷告要早祷晚祷，而且要跟读经一起祷，因为圣灵带领你读经的时候，然后你要开始祷告，是不是啊？你看这节经文就是把点灯跟烧香两件事放在一块，灵修就是读经加祷告，你不要光祷告不读经，不要光读经不祷告，要读经和祷告加在一起啊。好，所以呢，祷告跟读经和敬拜和读经和分不开，要有圣灵的光照下祷告和读经。另外一个，你看最后一句话叫世世代代常烧的香，祷告和敬拜要是永远的服事，将来在天上可以不读经了，但是祷告和敬拜会不会继续？对啊，弟兄姐妹们，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总是放在最后做呢？哦，好，第二个，祷告和敬拜要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出埃及记第30章9节和34章10到36节，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什么叫异样的香？这个香是基督的馨香，如果你奉上的不是基督的馨香，就不蒙神的悦纳，明白吧？而且不可献燔祭、素祭，不可献上基督已经献上的祭。你干嘛啊？你准备亵渎基督的工作吗？不承认基督已经一次有效完全救赎的献祭吗？对不对？不可以献。要献什么呢？要献上和基督相符合的，你要献上那馨香的香料，就是等等等等，这，而且要按照各样都要一般大的分量，按照神的分量。所以祷告的时候按照神的格式来祷告，敬拜按照神的格式来敬拜。你们有没有听过 ACTS 祷告法？先是来到上帝面前 Adoration 叫做敬拜，哇，神啊，太伟大了，太奇妙了。然后呢，发现自己是渺小的，哦，主啊，我是污秽败坏，这是 C Confession， 英文的 Confession 的第一个字母。接下来是那个 T 感恩，我太渺小了，但是我太有罪，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所以要感恩 Thanksgiving。 然后呢，最后呢，我很缺陷，因为都是耶稣基督做的，不是我做的，所以呢叫 supplement， 那个叫供应啊，代求祷告祈求，明白了吧？这个是一个按照这个圣经，按照神的方法，按照那个各样一般大的分量的祷告。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称义的人应有的天然的属天的这样一个情节，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和敬拜，明白了吧？所以敬拜不是大家想的唱个歌听个讲道就可以回家了，那不叫敬拜。我以后可以跟大家说，真的敬拜是一个有机体，要你要参与在当中的一个有机体哈。哦，我不能讲太多，这个讲太多实在是讲太多了。好，你要用盐，要洁净啊，做香的法要用洁净的香，这香要取一点，捣得极细。为什么捣得极细？你要去体会耶稣基督在每一件事上的丰富的恩典和旨意，要这样去祷告。所以祷告有人说我两句话就祷完了，不可能。如果你真的了解耶稣基督，你真的每一天就想着耶稣基督的话，你每件事都可以祷告，你的祷告会很长，你的祷告是你一生的功课，你每天都在祷告，这叫随时祷告。你这样你才是与耶稣基督同行的、同活的、同住的，大家明白了吧？好，要祷的极细，放在会幕里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啊！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所以我们要献上的是完全基督的馨香，极细的基督的馨香。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不是献上基督的馨香，因为献上基督的馨香才叫做奉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祷告是耶稣基督想要说的话通过你的嘴巴讲出来，但是我们的祷告好像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啊。主啊，让我能够股票基金对，神有时候会，为什么？神说这个也在我的旨意当中，因为我要让你认识我是恩典的神，对不对？你的圣灵里还小，有的时候会的，给你的，可是那不是最终目的。神要听到的基督的祷告一定是符合他伟大的救赎计划，而不是满足你私欲的。 同意吗？所以你看主导文怎么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怎么样子，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名为圣，再求自己的东西。我们的东西一定要放在神的宏伟的计划当中，那才是耶稣基督的馨香飘到了至圣所上帝的这个宝座面前的那个美好的香，烧的香祷告，明白吧？这才是真正的祷告。所以要有基督的丰富，并且按照基督的名，才是基督的馨香。好，接下来祷告要完全归给神。哎，你说还有没有完全归给神的？有啊，为自己祷告了，对不对？出埃及记第30章37到38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什么叫为自己做香？哎呀，主啊，我有事儿求你。我有什么事儿呢？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这个，我想，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了这个，我心里才太平啊，对不对？你在求菩萨呢？是不是啊？神不是菩萨，你在拜假神啊，你在拜偶像啊。所有的祷告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妄求，我们求也求不着，因为我们妄求，我们落入白体的私欲征战当中，这是雅各书说的，对不对？是吧？那么这样的神有什么样的启示，神有什么样的规定吗？祷告不是为自己求财求福，这样的祷告不蒙神悦纳。不但不蒙神悦纳，你看最后一句话，凡作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谁闻香味？神，因为神是祷告的对象。你想闻香味，就是你想要作为祷告的对象，你想让这个祷告成全你自己的话，让你自己得满足的话，这人要从民中剪除。什么叫从民中剪除？在以色列当中就被神杀掉。今天呢，无论你服侍没有果效，你敬拜没有果效，你的灵都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要小心啊，是不是啊？好，最后一个，香坛要常常洁净。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去用血给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太污秽了，我们往往不行啊，大祭司一定要用血来再次遮盖啊，我们的祷告太污秽太恶心了。弟兄姐妹们，赶紧警醒吧，悔改吧，不要再让大祭司忧伤了啊。他一年一度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圣。我终于把这个会幕的服事讲完了。我讲完以后，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有没有吓到你们？我告诉大家，你真的想服事神吗？你真的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吗？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要服事的，服事神、敬拜神就是基督徒的职责。你真的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吗？你要敬畏神，你要感谢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神是公义圣洁无比的，我们完全达不到他的要求，我们仍然要敬畏他，但是我们又外添一份对耶稣基督的无比的感恩。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的福分是多么的大，居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那至圣所前面跟神讨价还价。 竟然可以来敬拜神，这是何等的特权。会幕的服事是基于会幕的结构，我们感谢赞美神。神从他的宝座设立了金灯台，光照大地，赐给这个地上充足的供应，亚当在伊甸园里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人竟然犯了罪，怎么办？神就设立了基督，让我们在基督里与他相会。当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至圣所的幔子被遮住，以至于大祭司每年一度才可以进入至圣所，把这个祭牲的血在赎罪日那天弹在施恩宝座上，以至于施恩宝座上的撒拉弗看见那基督的血、羔羊的血，就不转头公义的来击杀我。我们就这样世世代代一直保持着性命，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撕开了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今天来到每个主日，来到上帝的圣山上面啊。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来与天使天君和义人已故的义人来一同来敬拜神。那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生活来回应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活祭的人生，我们要穿上耶稣基督的圣服，然后我们要献上在耶稣基督里与耶稣联合献上五大祭，然后我们的生命要反映出这五大祭的奇妙的这个救赎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别忘了要洗濯盆，要洗净我们的罪才能来敬拜神，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的服事是在祭坛传福音，又是在圣所里面常常的服事神。我们的服事就是带着我们自己圣洁的那个被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圣洁的身体，来到至圣所，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享受圣经话语的喂养，圣灵的光照，最后来到耶稣基督的约柜基督面前来得生命。怎么得呢？献上基督的馨香作为我们的这个祷告，然后跪在至圣的施恩宝座前面，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不断更新而变化完成了神那永久以来所要完成的奇妙的救恩。所以这个整个的会幕的生命，会幕的生活，就是今天所有的神子民的生活。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生活，都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最后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